弟兄姐妹、伯父伯母，子日平安。我上周三的早上凌晨刚从台湾回来哈，就短短一个礼拜来回的奔波看我的父亲，真的是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的来代祷也很好。那我的父亲在我走的时候也找到了一个看护，能够让我们的家人、我的家人呢，能够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哈。再次的感谢弟兄姐妹为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代祷。那今天呢，我要仍然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信心之路的第三讲今天是要讲到刚才我们可觉弟兄跟我们分享的，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这段故事。那我们今天要看看亚伯拉罕跟他太太妻子撒拉的信心，要看看神呢怎么样在施行这个奇妙的这个恩典的奇迹呢，在一件人看来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呢，把它变成可能，同时呢也使得亚伯拉罕一家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祝福。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灵的眼能够张开，来透过今天希伯来书还有创世纪的章节来对我们说话，能够让我们在奔向天路的历程当中的这一条路上，让我们走得更坚定。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在几个礼拜以前呢，我的朋友呢传来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励志节目哈，我不知道几个刚从国内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是在展示挑战者呢，他们借由不同的这种技巧呢、体能还有脑力呢，来挑战各种不同的一个任务。那我朋友传来给我看的这一段视频呢，是描述一位解放军呢，他就很会，不但会看坦克车，而且他的技巧呢非常的好。他凭着他高超的技巧、驾驶技术呢，能够在非常高速的当中行驶以后，在很短的半径当中一个急速转弯呢，把图上面你所看到三辆坦克呢就这样一字的排开。那我看完这一段节目了以后呢，还有其他这个节目其他所描述的挑战，所谓挑战不可能的这些视频呢，我迅速的就领会到了。这些选手呢真的很厉害。但是呢，这些选手呢，他们几乎是凭借着他们不断的在练习，还有他们的毅力呢，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好比我跟黄牧师都从 New Jersey 来的。我最佩服呢，就是在纽约市的居民路边停车的这个技巧。小小的一个空格呢。常常呢，我们还在那看的时候，还捉摸到底这个车我能不能停得进去，咻一声，旁边人就这样就开进去了。那我呢看到这空格好不容易前挤后推的进去呢，有时候搞不好还不小心还刮到人家的车。所以呢，纽约停车对我来讲呢是一个挑战不可能。就这样。但是这个不可能呢是熟能生巧就可以达成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不可能，但是这些不可能呢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熟能生巧或者多加练习呢我们是可以达成的。在今年的6月23号呢，在泰国北边靠近缅甸的一个少年足球队呢，他们结束了当天的一个例行足球队训练的时候呢，球队的教练就带着这群11到16岁的少年呢，到附近的一个睡美人洞呢进行了一个探险。结果呢，这12个青少年加上教练就失踪了。刚开始的时候，警方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到那个睡美人洞去探险了。他们只是根据失踪以前他们所拍摄的照片的地点，还有在洞口，他们发现了他们的背包，还有发现了他们的单车，所以判断呢，这一群小孩大概是进去了睡美人洞这个洞穴当中，结果就迷失了。泰国警方呢，就当时联合了军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之后他们发现困难重重，为什么呢？因为在洞穴当中呢，简直是寸步难行。原来是在当时每年的6、7、8月是泰国北边的雨季，只要一下完大雨了以后，这个洞里面呢到处就淹水， 甚至有些洞的那个水呢淹到有三四十公尺那么的深哈。所以泰国政府当时就公开呼求全世界的顶尖的潜水专家啊，严格说来应该说是洞穴的潜水专家哈，还不是海底潜水专家，来帮忙协助啊。短时间呢，十几个国家的这些潜水专家呢就来到泰国，来帮助泰国军方，还有配合泰国军方的海豹部队呢，他们一起来啊进行这个搜救的工作。结果十天之后呢，奇迹终于发生了啊！这个两名英国的探险队呢的潜水专家，终于在离洞口有四公里的地方呢，就发现了啊这群孩子们哈，十三个人都很平安啊，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问题接着来了，要怎么把这十三个人给救出来？好，他们受困的地点我刚才讲过有四公里距离洞口，而且洞里面至少有四个地方呢有严重的积水，最深的地方有三十公尺，那个水有三十公尺哈，而且这个水呢是污浊的，根本你就算能潜水，你也看不到你的五根手指头，所以你潜在水里面几乎是摸索而行的啊，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些啊孩子救出来，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这个潜水专家们要找到洞口这边，也要花数个小时才能抵达这个孩子这群孩子们受困的这个地点啊。所以经过了几天啊无数次的开会之后呢，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啊其中有个办法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从山顶上凿一个洞啊，就像这样哈、啊、然后从山顶这边打通一条通路呢去救他们。但是这个方式他们评估大概要可能要几个月到半年之久，那可能这一群孩子在洞里面没有办法维生那么久哈、啊、所以这个方案马上就取消。最后的方案呢是终于就确定了哈、啊、是由这些洞穴潜水专家呢，他们用两个人一组的方式，一前一后呢，就带着孩子们一步一步的把他们给带出来。好，孩子们也被注射了安定剂哈、镇定剂哈，怕他们在乌漆抹黑的环境当中呢，他们惊慌，也把这个潜水专家呢一起拖累了哈，一起拖累。啊，所以啊，他们也事先也拉好了绳子，所以因为我刚才讲过，在里面是乌漆抹黑看不到，所以他们就顺着这个绳子呢，这样慢慢一段一段的就这样走出来哈。所以在七月八号呢，十六天之后呢，啊，这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呢就开始了。好，第一批四个孩子们花了十个钟头就终于救出来了。第二天，另外四个小孩也被救出来。第三天，包括教练在内的五个人也分别给救出来了。所以整个十八天当中呢，在世界各国这些救难组织，还有在整个大家啊一个共同的一个爱的不分国界的情况下面呢，通力合作就把这件事情呢啊给达成了，就完成了一项不可能一个挑战的任务呢，就成为成功了哈、啊。所以这个跟刚才讲到央视的那个节目又不一样，这不是一个熟能生巧就能够达成的一个任务哈、啊。啊，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四千多年以前，在迦南地，刚才我们可全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跟创世纪的这些经文当中呢，其实在四千年以前，我们上帝的恩手呢早就施恩在亚伯拉罕还有撒拉的身上呢，就已经来施行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不可能的一个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还有创世纪的这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撒拉。那我把她在创世纪当中出现的重要事迹呢，把它整理出来，让我们更认识她。撒拉原名叫撒莱啊，后来神把她名字改成叫撒拉啊。她的容貌呢非常的俊美，她两次差点变成人家的妻子。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法老王，埃及法老王看到她美貌，想要娶她为妻。在创世纪二十章也记载，到他八十九岁的时候，他依旧容貌俊美。好，那时候的基拉尔王叫亚比米勒，也差点要把这个撒拉给娶去。好， 那我们也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更重要的就是刚才啊，我们有读到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也提到了说，撒拉她不生育，撒拉没有孩子，这其实是撒拉一生最大的痛苦。她最大的痛苦就是她生不出孩子来。啊，我们念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这里也告诉我们，当时的撒拉已经过了什么生育的岁数了，过了生育的岁数了。接着在十二节这里描述到撒拉的不能够生呢，其实就像一个快要死的人啊，一个快要死的人是要怎么样生出孩子呢？简直是挑战不可能，挑战不可能。但是在同样的一节经文当中，我们这里又读到神呢给他的应许。到底神给他什么应许呢？到底神给他什么应许呢？啊，原来早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这里，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国。但当时呢，除了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这个家人以外，他们有奴仆、牛羊、骆驼，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国呢？难不成是要靠他的侄儿罗德这一个支派成为一个大国吗？但是神在这里明明讲的是要叫亚伯拉罕这一个支派，不是罗德他的侄儿这个成为大国。神呢继续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六章啊十六节这里，那时候罗德呢要离开亚伯拉罕到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呢，神再一次的呢来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但是当时他的孩子在哪里呢？撒拉的肚子一点也没有动静。其实到了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那时候他问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产业有那么的多，我有那么多的骆驼，有那么多的牛，有那么多的羊，但是我没有孩子来继承我。希伯兰最注重的就是孩子的继承，他没有孩子来继承他的产业。他就问神，难不成来继承我产业的呢是我的那个管家大马色人以列以谢吗？当他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出帐篷外面，要亚伯拉罕抬头看看天上，让他看看天上的星，要他去数算众星，告诉他他的后裔，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但是再一次的，亚伯拉罕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撒拉肚子还是没有动静。所以我们看到撒拉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撒拉因着信相信那个应许是真的。撒拉一开始的时候信心真的有那么大吗？因着信他相信他一定会生吗？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这里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因着信相信那应许是真的。所以我在这里就问大家，到底撒拉一开始信心真的有那么大吗？其实撒拉刚开始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一样。亚伯拉罕他很有信心，他个别领受了呼召，当时就从吾尔呢就离开他的家乡，就到了未知之地，也就是后来的迦南地。但是呢，撒拉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呢却是不一样的信心。撒拉表现出来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撒拉表现出来是一个顺服丈夫的信心。他跟随着亚伯拉罕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呢，我也提到亚伯拉罕在吾尔原来是住在大房子的，那时候他们家很有钱，也有人伺候他们。今天他却需要跟着他的丈夫东奔西跑，他没有抱怨，他只是顺服。 无怪乎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这样说，他说撒拉是以温柔安静来建立自己的品德的顺服信心，这就是撒拉的信心，是跟这个亚伯拉罕接受呼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撒拉是一个有非常顺服先生、顺服神的一个信心的啊 的信心。这个信心到底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看看我们的黄牧师，看看我们的传道，当他们接受呼召，他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黄师母、我们的尹师母，他们如果不支持他们另外一半的话，我相信他们在教会的服侍一定会大打折扣的。所以真的，我愿意神来特别来祝福这些出来服侍的，不管是我们的牧师、传道，甚至像今天我们教会要选择新的要选新的执事，像这些新的执事们，如果我相信如果没有另外一半的支持，他也没有在教会继续来服侍的这个动力所以真的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另外一半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起配搭服侍能够蒙神最大的一个祝福。可是当我们回到一个现实面的时候，撒拉他在怎么样的一个顺服，经过了十年的等待，撒拉的肚子仍然不争气，撒拉这时候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他想着说，神不是之前应许要成为大国，他的后裔不是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吗？这时候撒拉他就开始左思右想了，他说是不是上帝搞错了，还是我跟亚伯拉罕在哪一个环节上面我们到底没有做好，为什么经过了十年等待我还是生不出孩子呢？撒拉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这时候马上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说我撒拉不是不能够生，我撒拉是不能够生，但是呢亚伯拉罕也许还能生，他可以跟别人生，他生出来孩子还是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撒拉所想出来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撒拉想这个方法好不好，好不好有些人反应说不好有些人说好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事后诸葛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故事的结局，我们当然说不好。如果你生活在当时，包括我的话，我一定会说很好，这个方式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生出来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生的，当然是亚伯拉罕后裔，这个方法当然是好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跟撒拉做出同样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什么样决定？我们来帮神来做决定。因为之前撒拉这样想，神不是应许他们家要多子多孙，那撒拉就想出这个方法来，他说这样我也是来帮助神吗？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人之常情，我们常常会想出一个法子来，好像神已经应许我们某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还没达到那个还没成功的时候，或者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是不是神忘了，说神还没做成，我们是不是要来帮神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人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撒拉到底犯了怎么样一个错误呢？撒拉犯的错误就是用人的办法来帮助神，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我们的知识，我们来帮神来做决定，这样我们才认为说这样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撒拉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使女夏甲送到亚伯拉罕的床上，要夏甲帮亚伯拉罕来生一个儿子，来帮助他继承他的产业，来完成神的应许。所以这个血气所生的孩子叫以实玛利，后来 的确也成了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就是今天的阿拉伯民族，没有错，它也成了大国。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整个阿拉伯民族在中东，在这个整个世界所造成的一个动乱，这是当时撒拉血气所造成所生出来的这个后代。唐崇荣牧师呢，也针对这样一个信心的撒拉信心的岔路呢，他举出这样的例子。他看到有一些教会呢，一些教会当人数减少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检讨说是不是在神的道上面呢，牧师传道或者是一些教会的重要的同工呢，没有在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扎根下功夫，所以以致教会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呢不渴慕，所以碰到试炼碰到困难来的时候呢，就东倒西歪，就远离了教会，远离神了。取而代之的呢，这些很多时候教会呢看到人数减少呢，他们做的是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就看到人数减少就拼命的办活动来吸引人啊，可能是多增加儿童节目哈，譬如教会有一些小孩子，他就用儿童节目来吸引更多的父母亲带着儿童来啊，或者是呢办一些免费的餐点来招待。他们认为说只要增加人数就好了，但是如果增加人数呢没有神的话语来做基础的时候呢，这不是代表一个教会真正的复兴。一个教会的复兴呢，不是因为人多就代表复兴，也不是因为人多就代表神的旨意就成全。神要的是教会的精兵，神要的是要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为神的真理来打仗的精兵。所以神要的也许有些教会人很兴旺，但是一碰到一个失难大灾难来的时候，大家躲得躲藏得藏。罗马书第九章七节这里讲到，撒拉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实玛利的后代，我们刚才讲到，他们再多再兴旺，这仍然不是上帝的后代，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顺服，等待神的旨意。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代替神来做事情。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就像撒拉一样，就像撒拉一样，或者像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有描述一个叫乌撒的这个人。乌撒呢，他那时候扶着约柜，结果看到约柜呢快要从牛车上面倒下来的时候，他就用人有限的手要去扶那个无限神去帮忙神做帮补的工作，后来这乌撒就被给击杀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让我们学到呢，不是由我们来领导神，记得哦，不是我们领导神，是神来领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撒拉顺服的信心在这一点上面呢，他的确是已经走了岔路了。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也就是夏甲生下以实玛利十三年之后呢，耶和华再次的跟亚伯拉罕显现，中间已经经过了有十三年之久，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中间十三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见这十三年是不被纪念的，不被耶和华所纪念的。但是这时候再次的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神，我是全能神。什么是全能神？全能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丰丰富富，我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神的丰盛是足够的，能够为亚伯拉罕来成全神所给他的一个应许一切，所以不需要亚伯拉罕再来帮助神做任何的忙。神只有要求亚伯拉罕一件事，在这里，神只有要求亚伯拉罕一件事，什么事？他只要求亚伯拉罕做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就是要纯洁专一的依赖神，除了神以外别无任何的掺杂，也没有别无其他的依靠，要过着完全仰赖神的一个生活。所以这只有神，他只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神是丰丰富富，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不需要亚伯拉罕再去帮补他什么， 他只要亚伯拉罕，也就是你跟我，我们做一个完全人。所以这时候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同时也把亚伯拉罕原来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的名字意思叫做崇高的父，改名成亚伯拉罕。所以从这时候亚伯兰就改成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多国之父的意思。而且神再次重申他的后裔，再次的告诉他要像怎么样天上的星一样的繁多，而且将来会有一个君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当中来产生。除了跟亚伯拉罕立约，到了十五节呢，他也把撒来的名字改成撒拉，撒拉的意思叫做多国之母，一个是多国之父，一个是多国之母。而且很明确的告诉他们，神要从撒拉身上，要从撒拉的身上怎么样得一个儿子啊，而且百姓的君王要从这个儿子的后代生出来，不是从以实玛利的后代而出的。请问亚伯拉罕这时候相信吗？当神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相信吗？圣经这时候的描述，描述什么？看到这个经文，他说亚伯拉罕笑了。请问亚伯拉罕的笑是高兴的笑还是怀疑的笑？从后面十七、十八节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其实他是怀疑的笑，因为那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将近100岁了，撒拉也将近90岁了，还能够生吗？第十八节这里很重要啊！第十八节这里，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什么意思？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拒绝神他所说的一个客气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神啊，谢谢你啊，你真的很好，你对我真的太好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孩子，我的孩子叫做什么？以实玛利。那我只求你呢，只要好好的祝福纪念我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就好。”这是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笑到底是高兴的笑还是怀疑？其实是怀疑的笑，因为他仍然要求神只要纪念他已有的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能够怪亚伯拉罕当时的想法吗？的确，用今天21世纪的医学科技，透过我们的胚胎移植，透过试管受精怎样的技术，这位印度妇人在72岁的时候生下了孩子。可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技术啊，亚伯拉罕当然是凭着他自己的认知，凭着他自己的认识，他告诉神只要祝福以实玛利就好了。他跟撒拉在这样的一个高龄，100岁跟90岁，他确实是生不出孩子来。所以亚伯拉罕的笑，他的反应跟我们一般人的心境是一样的。从神呼召他到现在已经过了24年了，在之前的亚伯拉罕年轻，他还能生育，他靠着自己有力量，他有把握。但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已经老了，他知道靠自己已经靠不住了，他不能够生了。我们也都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仰望神的。亚伯拉罕在时候等的也没有指望，也没有，似乎是没有指望也没有信心的。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有他的原因的。在罗马书，保罗写的罗马书4章18到21节，保罗这样讲的：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呢，因信而有指望，而且蛮有信心啊，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亚伯拉罕还是有顺服的心的，还是一个顺服的信。虽然这个信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只是像芥菜种的种子那样小的一个信，但是我们的神都看重，也都纪念。弟兄姐妹， 今天你可能也是正在走在人生的一个关卡当中，让你走不出来，你陷入在这个关卡当中，甚至有些时候你已经对神已经失掉了你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例子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我们仍然要存着那像芥菜种一样的小小信心，我们要来信靠他，来顺服他，神必成就。怕只怕我们连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心，连像芥菜种这样那么小的一个信心都失去了，那才真的是可怕。莎拉刚才提到的是亚伯拉罕的反应，那我们看看莎拉呢，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节这里也提到有三个人，其实是耶和华跟两个天使，他们显现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当中，再一次的跟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莎拉在帐篷门口听到了这句话，莎拉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前面的亚伯拉罕听到的反应是伏在地上他笑，这时候圣经描述他是心里面暗笑，他到底暗笑什么呢？莎拉暗笑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他这里圣经上面说我的身子已经衰败了。什么叫衰败？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衰败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衰败呢可以描述说你身上穿的衣服，以前人比较穷，常常会缝补衣服，破了还是缝补，它已经衰败，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已经破到缝缝补补再怎么补再怎么补已经没有办法补的一个衰败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衰败的意思表示它的骨头都已经枯干了。莎拉的意思说，我骨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枯干了，我已经没有精力来生还有来养了，而且他说我的丈夫也已经接近100岁了，也已经老了，而且最后一句话在这里也讲到说啊，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你知道那个喜事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喜事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在希伯来文字根这个喜事跟伊甸园讲的那个伊甸园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是代表什么意思？伊甸园是代表一个喜乐欢乐的地方，这里的喜事也是欢乐，什么意思？是代表夫妻两个同房的乐趣。所以在这里圣经这样的描述的意思是，其实是描述亚伯拉罕跟莎拉都已经很老，而且他们也很久没有同房了，怎么会指望会生出孩子来呢？在这里啊，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啊，还有莎拉，在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信不过。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愿意伸出他大能的手，他一定能够成全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要的。在这个耶利米书32章17节这里写到，主耶和华，你曾用你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神既然能够创造天地，在他还有比这件事情更难的吗？马太福音19章26节也提到，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所以我们一定要被神塑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自我，才能够转向来信靠神。在神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可能是别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没有办法帮助你的，请你抓住这一句神的应许的话。这一个应许是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因为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真是巴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最后在创世纪21:1-6，神眷顾撒拉，也成就撒拉，因着他跟亚伯拉罕的信，神果真在他所定的日子就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早在1年以前呢，神就帮他取名叫做以撒。以撒，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神给这儿子取名叫以撒，这个以撒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吗？在希伯来文原文，以撒的意思就是欢笑、喜笑，或者是笑了的意思。是的，神使撒拉欢笑，神使不好的变为好的，神使失败的经历也变为一个奇异的恩典，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笑了，我们看到撒拉笑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许是偷笑，他们可能是暗笑，他们可能是怀疑的笑，甚至是感觉神太好笑了。但是神不介意，神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叫做欢笑，他笑了，不是要让他每一次抱着这个孩子以撒的时候，就感觉着神好像在羞辱他一样，不是的。神其实要透过这孩子，把这个笑变成一个感恩见证的一个笑。神要让每一个看见这个事情的人呢，一同来欢笑，让以撒成为一个神荣耀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这样一个经历吗？因着认识神，你的人生的色彩你就更加丰富了，也因为你经历了神，你也从一个岂能有这样的喜事，而成为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吗？盼望我们要经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在即将来到的11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这样的许多的喜事。信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信心好比是写一篇文章，神不看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起头写这篇文章，神是要看你的结尾。如果我们的信心是一条走天路的历程，神不看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否已经有 走到岔路，而是看你最后是不是走到正确的一个终点。没有错，撒拉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凭着肉体凭着血气帮助神来决定，但是神还是纪念了他的信而忘了他的不信，而且神也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也成就在他的身上。神所看到的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最后的产品，不是起初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我们要看到他最后怎么样变成教会的基石。我们不要看保罗在起初的时候怎么样迫害教会，我们要看看他最后怎么样被神所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神的宽大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宽大。所以我们不必在撒拉把夏甲送到亚伯拉罕床上这件事情呢，甚至撒拉在暗笑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指着撒拉说你的信心不够，或者在亚伯拉罕低头喜笑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来羞辱亚伯拉罕，来指责他。我们应当要彼此来鼓励，彼此来给机会。感谢神，让我们从撒拉的失败还有撒拉的软弱当中呢，我们仍然学习到盼望。我们是否曾经小信？我们是否曾经在信心的功课上面我们曾经跌倒过？信心是需要经过挑战，要经过试炼的，就像撒拉还有亚伯拉罕一样。他们等了神的应许，整整等了35年之久。在彼得前书1:7，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愿意侍服也愿意跟我们一同欢笑的神。撒拉他虽然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可能曾经看着环境， 但是他后来却深深的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他的身上，他重新去抓住神的这样的应许，仰望着神的恩典的信实。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吗？这里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许多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当你再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是愿神的话语不是只有在你的脑中，是愿神的话语能够深深刻印在你的心中，能够让你能够牢牢的记住，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最后的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应许，让我们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盼望的心，能够往前行。感谢你今天透过亚伯拉罕跟撒拉，让我们看到在你岂有难成的事，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真是愿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确我们会碰到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甚至我们走不过的难关。主啊，真是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经由周遭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也透过神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走天路，一起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个人生的难关啊！我们就能够像撒拉一样，当我们刚看到神最后施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欢笑，我们一起来做荣耀赞美的见证。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